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。各位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。今晚和你分享的是高适《一个人的强大从拥有反弹力开始》，欢迎你的收听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不要忘了在文末右下角为我们点击一个再看。唐天宝六年的冬天，偏远小镇宋城被严寒所笼罩，黄沙千里，大雪纷飞，放眼望去，四处都是灰蒙蒙一片。在街角处的一个小酒肆门前，站着两个汉子，似乎正在互相道别。听兰兄，长安一别，算来已有十余年了。当年长歌纵酒，如今我却连酒钱也掏不出来了。答复：大丈夫不应说这种泄气的话，凭你的才华，有朝一日定能御风化龙。那就借君吉言了，我这里有两首诗赠与听兰兄，聊作作别之礼。只见董廷兰跨鞍上马，拱手施礼，一边催马前行，一边展开信纸，口中念道：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这个赠诗给董廷兰的汉子叫做高适，字达夫，这一年他已44岁，仍一事无成，靠种地为生。但有谁能想到，彼时这连酒钱都掏不出的落魄诗人，会在十年内飞黄腾达，并挽救大唐于水火。巴顿将军说，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，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，而是看他低到低谷的反弹力。正是因为这反弹力，让本已跌落低谷的高适上演了一出成功逆袭的戏码。武则天长安四年，高适出生于渤海名门高氏一族，祖父高侃曾为大唐的边疆安定立下过赫赫战功，官居安东都护，死后陪葬乾陵。照理说，高适从小就应该是锦衣玉食，过着官三代的富贵生活，奈何从父亲高从文这一代起便家道中落，父亲又去世得早，高适连基本温饱都保障不了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高适少时由于家中贫困，还外出乞讨过。命运跟高适开了个玩笑，换作一般人早就怨天尤人了，可他偏不，虽饱受贫苦的折磨，仍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。在努力维持好生计后，他还熟读经书，刻苦练剑，每日与书为伴，闻鸡起舞。高适坚信出身名门的自己生来就该做些大事，所以他喜阎王，霸大略，务功名，尚节义，从小就把自己的征途确定为星辰大海。声名渐远后，高适像李白一样狂放不羁，喜交游侠，过着弹琴击筑白日晚，纵酒高歌杨柳春的放浪生活。此时旁人只是惊叹于他展露出的才华，半点也看不出他少时的落魄。唐才子传里如此评价这时候的高适：少性堕落，不拘小节，耻欲长科，隐迹博图，才名遍远。少时的困顿并没有打击到高适的热情，正值弱冠之年的他意气风发，为了求取功名，毅然离开老家前往长安。二十解书剑，西游长安城，举头望君门，屈指即公卿。长安的繁华自不必多提，在充满活力的高适眼里，这里简直遍地是黄金。抬头仰望金碧辉煌的皇宫城门，天子近臣的高位似乎唾手可得，可走向人生巅峰的远大理想，真有那么容易实现吗？要想实现理想，除了自身实力外，还需要机遇。不过眼前还真有一个飞上枝头的机会等待着他。唐玄宗这一年广纳人才，让一些怀才不遇的名士都到人事部门报到，若有真才实学，便可捞个一官半职。高适一看机会来了，便跑去毛遂自荐， 尽管唐玄宗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但高适缺少门路，最终还是落榜了。高适虽没泄气，但首都生活成本太高，他无法久住，于是只好收拾行李跑到物价偏低的宋城静待时机。高适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余年，与他同年的一些朋友大都步入了仕途，而他只能白天种地，夜晚读书。现状离高适理想中的生活太过遥远，不过好在契丹给了他一个机会。开元十八年，契丹反叛，边境烽烟四起，信安王李一奉旨御敌，招募天下豪杰。高适觉得机会来了，便只身前往济北。卢酒千钟不醉人，胡儿十岁能骑马。初至边塞的高适感觉来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，他精神大振，以诗言志，希望能得到李一的重用。暗暗长城外，日末更烟尘，胡骑虽平陵，汉兵不顾身，古树满空塞，黄云愁杀人。但没过多久，高适就发现自己这次又没戏了。李一专于用兵御敌，根本没时间搭理高适。在他眼里，高适就是个啥都不懂的毛头小子，懂什么领兵打仗。战火很快平息了，高适没有功劳，只能在颁奖典礼上站在旁边鼓掌。也许在人的一生中，总要给别人当几次陪衬吧。那时的高适只好这样安慰自己。事业无成，才华空置，高适虽然失落，好在还有知己的陪伴。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冬夜，在那个再普通不过的冬夜里，高适和挚友王昌龄、王之涣一起到酒肆喝酒，三人围着火炉取暖，观看梨园表演。虽有些文人雅士的风范，但尴尬的是三人都掏不出酒钱，只好暂且赊账。酒过三巡后，王昌龄率先开口道：我们三人都是边塞 F4 的成员，却一直没有分个高下，今天不如比试一下，这些艺人唱谁的诗句最多，谁就是老大。高适、王之涣都同意这个建议。一位歌女率先唱道：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，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王昌龄掩饰不住激动，用手指蘸了下酒，在墙壁画上一道印子：这是我的一首绝句了。接下来，开妾泪沾衣，见君前日书，夜台何寂寞，犹是紫云居。高适想到离世的好友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也在墙壁画上一道：我也有一首了。之后又一歌女出场唱道：凤肘平明金殿开，且将团扇共徘徊，欲言不及寒鸦色，犹待朝阳日影来。王昌龄又画一道：两首了。王之涣平时自恃才高，现在却有些急了。刚刚的歌女都是下里巴人，那个最漂亮的歌女一定会唱我的阳春白雪，如果我说中了，你们都得管我叫师父。看见王之涣着急的样子，高适二人笑而不语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头牌歌女果然唱了王之涣的诗，三人对视一眼，皆开怀大笑。酒肆外依旧寒风凛冽，但高适的心里却是暖暖的。棋亭画壁自是文坛雅士，但更多的是朋友间的融洽与鼓励。高适性情旷达，广交才俊，像李白、杜甫这样的大咖都是他的好友，虽落魄失意，倒也无孤独之感。男儿本自重横行，天子非常赐颜色，这是高适对自己的期望，也是他面对逆境时的自我勉励。已经到了不惑之年，诗名虽然远扬，但功名还差得很远。高适依旧撂倒种田，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。好在这时有了转机，一位贵人向他抛来了橄榄枝。这位贵人名叫张九高，是名相张九龄的弟弟。他读到高适豪迈的诗句，大为赞赏，于是便推举高适参加了当年的科举。 唐玄宗此时也注意到了高适的才华，便任命他为封丘县尉。天宝八年，高适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，这一年他45岁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高适打算大展身手，可哪成想县尉就是个芝麻官，每天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儿，还少不了一些职场潜规则。高适不想学陶渊明，他心目中的偶像是自己的祖父高侃，但他知道建功立业首先要填饱肚子，于是只好暂时忍耐下来，一面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，一面读书写诗，等待时机。老天爷喜欢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在一片潦倒中，高适终于等到了机会。天宝11年，大将哥舒翰攻克吐蕃，一跃成为唐玄宗眼前的红人。高适趁机献诗一首：坐骑群山动，杨军大沛翻，骑兵腰转战，连弩绝归奔。哥舒翰对高适的诗名早有耳闻，见面之后更对他赞不绝口，连忙向唐玄宗推荐。在哥舒翰的提携下，高适青云直上，一夜之间从不得志的小吏成了朝廷红人的座上宾。此时高适已49岁了，盛世的繁华终于走到了尽头。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，北方相继沦陷，大将战死沙场，沉迷酒色的唐玄宗终于急了，他把守潼关的重任交给哥舒翰，高适的职位也水涨船高，官拜左拾遗。敌人来势汹汹，哥舒翰原打算坚守不出，打持久战，这本是很好的军事策略，可惜唐玄宗听信谗言，坚持让哥舒翰出关迎敌，军命难违，贸然出关的唐军终是大败而归。唐玄宗见长安不保，带着嫔妃逃往四川，整个朝廷乱作一团，皇帝跑了，叛军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使得高适急需做出选择。只见他咬紧牙关，下定决心，快马加鞭追上南逃的唐玄宗。他先向唐玄宗解释了哥舒翰战败的原因，又对局势进行了一番透彻的分析。自身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此时的唐玄宗正六神无主，听了高适的话后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，随即任命高适为谏议大夫，让他辅佐新登基的太子李亨。高适来到李亨帐下时，正值永王谋反，李亨急需一有才有胆之人挑起评判重任。高适见状，主动请缨承担重任，接下了淮南节度使的大印，并顺利平定叛乱。这一年高适54岁。安史之乱平息后，高适又陆续担任彭州刺史、蜀州刺史和剑南节度使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。永泰元年，已是渤海县侯的高适在功勋环绕中寿终正寝。高适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大器晚成，什么叫人生逆袭，以至于《旧唐书》这样评价他：有唐以来，诗人之达者为士而已。少年时落魄，却志存高远；青年时碰壁，仍斗志昂扬；中年时隐忍，终不忘初心；晚年时抓住机会，一飞冲天。正如冯梦龙在《警世恒言》中所说：“早成者未必有成，晚达者未必不达。不可以年少而自恃，不可以年老而自弃。”年龄与成功之间其实并无联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，只要藏气于身，待时而动，成功迟早是属于你的。与君共勉。好了，这就是今晚的分享，但愿您从古人的故事中得到属于自己的启发。我是北辰，再次感谢您收听十点读书，记得在右下角为我们点个赞，也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我在北京祝您晚安，明晚见了。